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7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仍挂虑中东的悲惨局势，教宗呼吁释放人质，让人道援助物品进入加沙地区。教宗接见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代表团。教宗方济各参加世界主教会议的第17场大会，教宗在讲话中强调教会是天主的圣洁忠信子民，在信仰上绝不会错误。世界传教节，中国公教团体牢记为福传献身的传教先辈。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仍挂虑中东的悲惨局势，在10月25日的公开接见活动中，再次为和平发出呼吁，包括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乌克兰和全世界的和平。教宗鼓励有关方面释放人质，以及让人道援助物品抵达加沙地区。同时，教宗也表示，继续为受苦的人祈祷，对在中东、乌克兰和其他受战争煎熬地区的和平进程怀抱希望。此外，教宗也提及今天10月27日星期五的守斋、祈祷和忏悔日。今天罗马时间晚上6点，信友们响应教宗的号召，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齐声祈祷，为世界呼求和平。最后，教宗在问候葡萄牙语的信友团体时，将和平的紧迫性托付于圣母玛利亚。教宗说，我们不可让冲突的乌云遮住希望的阳光，相反，我们要将和平的紧迫性托付于圣母，使所有文化都能向圣神的和谐气息敞开大门。10月25日周三上午，教宗在例行公开接见活动前，与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代表团举行会晤。与会成员包括该代表团团长布鲁菲尔德，以及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国际学术项目主任布朗弗莱明。该代表团回顾悲剧历史的同时，也对教宗方济各帮助穷人的事业表示赞赏，并感激他对档案的透明。他们还向教宗呈交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哈以冲突的关切。布朗弗莱明女士接受梵蒂冈媒体采访时，盛赞教宗方济各开放庇护12世档案的决定，并表示这对于大屠杀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意义重大。10月25日下午，教宗向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第17场大会的全体与会者提出的一些反思要点，例如，女性是教会母性面容的反应，司铎与那特别定制豪华司铎服饰的坏表样，以及大男子主义与独断专行的态度。 教会沦为一个救恩的超级商场，给圣事明码标价，还有教权主义像一个鞭子糟蹋天主圣洁的子民。确切地说，天主的子民是圣人也是罪人，在信仰上不能错误，他们以极大的耐心被迫忍受教权主义的苛刻和排斥。首先，教宗强调，我喜欢将教会视为天主的忠信子民，圣人也是罪人，是一个被真福八端和马窦福音第25章的力量召唤而团聚起来的民族。教宗说，耶稣为他的教会没有采取他那个时代的任何政治计划，不是法利赛人的，不是撒杜塞人的，不是厄瑟尼派的，也不是狂热激进者，不是封闭的团体，他只是继承了以色列的传统，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必做你们的天主。教宗继续说道，我喜欢将教会视为一个简单谦卑行走在上主面前的人民，圣洁而有罪，却是忠信的子民。我说忠信的子民，是要避免落入许多诱惑和意识形态的计划中，这些诱惑和意识形态计划能够削弱天主子民的现实。天主子民的特征之一就是他的绝对无误。是的，必须说在信仰内无误，正如教会宪章所说的，在信仰上不能错误。教宗说，当你想知道慈母教会要说什么时，就阅读教会的训导吧。但如果你要知道教会是如何相信的，那你就转向他的子民吧。教宗指出，这个忠信的子民有灵魂，因为我们能够讲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能够谈论一种解读方法，一种看待现实的方式，一种意识，这是一种对尊严的意识，表现在我们为儿童施洗和埋葬亡者等行为上。教宗强调，教会圣统制的成员来自这子民，从这子民中他们接受了信仰，就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教宗常提到母亲和祖母，保禄对蒂茂德说，你的母亲和你的祖母。信仰是用女性语言传递的。教宗强调说，我真的很喜欢说，圣洁子民中信仰总是以方言土语传播的，并且通常以女性语言传播。这不仅是因为教会是母亲，而女性最能体现这一点。教会是女性的，因为妇女知道如何等待，知道如何发现教会和忠信子民的资源，他们推动自己超越限度，也许带着恐惧却勇敢无畏，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走进坟墓，凭着直觉认为可能有什么还生活着。女人是教会的反应，教会是女性的，她是新娘，是母亲。因此教宗叹息道，当圣职人员在他们的服务中做得过分并严苛对待天主的子民时，他们就玷污了教会的面容，他们以大男子主义和独断专行的态度毁坏了教会。在一些堂区的办公室，好像一个超市，可以看到圣事服务的价目表，真让人难受。教会要么是旅途中的天主的忠信子民，是圣人也是罪人，要么最终成为提供各种服务的公司。当牧灵工作者走上这第二条路时，教会就变成救恩的超级市场， 而斯铎只是跨国公司的雇员，这是教权主义导致的巨大失败。教宗对那些在教会裁缝店里试穿长衣、帽子或蕾丝长袍的年轻斯铎表达了同样的苦涩，或确切地说是痛心，称之为一个坏表样。教宗说道，教权主义是一根鞭子，是一个祸害，是一种世俗化的形式，它玷污了和损害了上主敬佩的面容，奴役了天主的圣洁忠信子民。尽管如此，天主子民仍然以忍耐和谦卑继续前行。教宗感叹道，他们以多大的耐心容忍着制度化教权主义的浪费、苛刻和排斥啊！我们是多么自然而然地谈论教会的权威人物，或把主教晋升视为职业晋升。世界与世俗的恐怖糟蹋了天主忠心圣洁的子民。信仰通讯社消息，10月22日主日，也是2023年世界传教节，同时还新逢中国大陆公教团体善度重阳节礼仪，先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瞻礼。为此，各地公教团体沿着传教士先驱们的足迹，牢记传教精神，在当今继续服传使命。今年的重阳节是10月23日，但为了牧灵需要，教会多在最接近的一个主日，即22主日，举行了庆祝重阳节礼仪和活动。在江西九江天主堂，本堂司铎庞瑞神父与教友们积极善度传教节，响应号召为传教事业慷慨奉献。传教节主日弥撒讲道中，庞神父希望教友们不要忘记老一辈传教士的精神，应向他们学习，以言行为信仰做见证。同时，信众为世界和平、为教区的福传事业祈祷，以慷慨奉献表明自己对传教节及传教人员的支持与帮助。为了庆祝重阳节，堂区也为老人们准备了一系列的敬老爱老活动，爱心小组为老年教友们求感恩，神长为老人们集体行富有盛事，充分体现了天主教会是爱的大家庭，更重视信众的灵修生活。几天前，堂区刚刚在本堂带领下结束了玫瑰月朝圣之旅。10月16日至21日，九江团体进行了为期6天的玫瑰月朝圣之旅，旨在为教友的灵修生命增添活力，让教友在朝圣旅途中领略天主的造化神功，在圣地参与圣事与主相遇，反省信仰，感恩天主慈悲。河北石家庄北大街堂神长教友们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彰显天主爱人。10月23日重阳节，堂区央纳会给老年人过重阳节，不仅在物质上，更在精神上关爱老年人的灵魂。为老年人举行弥撒后，本堂为全体老人行富有盛事，中午为老人们包了三鲜馅饺子，谈笑间畅谈信仰生活，互相勉励安慰，让老人们感受教会大家庭的爱。陕西三原教区甘河北会的重阳节敬老活动深入农村，丰富多彩。堂区及本村30多位教内外的老人齐聚圣堂西院，接受本堂贾月峰神父、修女、教友青年及来自百里以外周至严家社、德兰善会团体5名擅长理发志愿者的热情服务。 为陆续来到堂区的老人洗脚、理发、剪指甲。本堂神父强调，尊老、爱老、敬老、孝老、助老，不仅是传统美德珍宝，更是耶稣基督福音圣训的核心。神父希望大家都能在尊老、敬老、助老等方面树立善表，成为尊规守纪的典范。活动结束前，神长为所有老人们行复游圣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中华民族对天主的向往。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以天道为中心，才由天道而产生人道，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中国文化是以天道为本，人道为用，天人合一为目的。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历史，中华民族绝不是无神论者，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伦理生活来表现宗教信仰的民族。中华民族自古以农业立国，时常与宇宙大自然相接触，中国人善于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发现天体运行不息，万物生生不已，各有其生长的规律。这些观察使中华民族悟出了宇宙间管理万物的主宰，懂得了宇宙间的神明管理万物的规律。中华民族将这位宇宙间的神明称为天，这个天不是指上空的苍天，而是苍天即整个宇宙最大的神明。中国人的信天思想非常普遍，在中国的经史典籍中均能随意查到，说明天是万物的根源，人类的本始，宇宙间至高无上的神明。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对天的论述甚多，孔子在《诗经》中44次提到天，在《论语》中提到了23次。孔子信天，并且敬天。孔子一生在事业上并不成功顺利，但他不怨天，不怨地，也不责怪他人。正是因为他肯定了天的存在，懂得人生的核心价值在于上天所知晓和肯定。《礼记》中清晰地指出，万物本乎天，意思是天乃是万物的本源。《中庸》深刻地写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意思是天赋予人的本性叫人性，而人性生活谓之道， 修正此道，谓之教。易经写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古老的中华民族相信天为主宰宇宙的最高神明，相信天上的神明具有无上的全能，相信天上的神明造化万物和人类，养育万物众生。这些信仰思想与天主教的教义，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的信力是相合的。而且中国古人信天思想发生的过程，与教会内的自然神学以因果律证明天主的存在所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中华民族由知天而信天，由信天而敬天，感恩天上的神明对人类的种种恩惠，这种自然的过程完全发自内心。中华民族将对天上的神明感恩的心情公开隆重地向天表示出来，以求得天人相应，天人感应。这种隆重的敬拜天上神明的大礼称为祭天。祭天在中国非常普遍，上自历代的帝王，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不祭天的。明朝嘉靖九年，于北京正阳明门外建立了祭天的天坛。北京的天坛建于1420年，这是中国皇帝在每年大年初一举行祭天大礼的地方，感恩祈求天上神明福佑大清江山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大殿结构全部采用木质结构，看不见大梁和长檩，也没有一根铁钉，完全是天衣无缝木质衔接的技术，凝聚了对天上神明的敬畏和中华民族的智慧。祭献天主的弥撒圣祭是天主教会的最高圣事，祭献天主在旧约和新约内都有重要的地位。旧约时代最先记载远祖亚当的两个儿子迦因和亚伯尔对天主的祭献，迦因是农民，以农作物祭献天主，亚伯尔是牧人，以肥绵羊祭献天主。亚伯郎向天主祭献自己的儿子，最为天主所感动。在新约时代，最大的祭献是弥撒圣祭。耶稣基督以自己的体血代人赎罪，祭献天主圣父。中国的祭天礼与教会的祭献天主可谓不谋而合，可见在祭献天主大事上不分中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华民族不仅恭敬天，而且顺天畏天。顺天就是顺听天命，听天命尽人事，这是民间常说的话，它是中国人生活形式的圭臬。圣经与中国文化中天的观念有许多共通之处，也有许多本质性的差异，但不管怎样，两者之间有着对话的空间。虽有差异，但并不是互相冲突的。事实上，中国文化中的大部分都是中立的。中国文化中对真善美部分的肯定，同样也是圣经中所肯定的，两者并非矛盾。中国文化中对天的主宰、至圣、赏善罚恶，对万物的眷顾，都是圣经所认同的，同样 也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中国文化有其优越性，也有局限性。教会在向中国传扬福音的工作上，不是用天主教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也不是用中国文化同化天主教，而是通过阐释天主教文化中促进社会进步的内容，实现与中国文化融合。天主教文化只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才能得以生根和更新，同时能为中国文化的百花园里增添色彩。中国文化与天主教文化本着谦卑的姿态，彼此欣赏，求同存异，使基督福音能够更加深入地融入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处境中。朝闻道，夕可死矣。孔子告诫我们，人的最高境界在于求达真理。人生不能没有信仰和人生观，不能没有生活的原则。研究探讨人生的信仰和人生观，有助于人认识真理，把握正确的人生方向，学习做人的标准。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中华民族注重天人合一的境界。什么是天人合一呢？就是对神明的敬畏，与人类和万物的和谐。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天的概念，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理念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天是最初的本始，万物的本源，只有天才能真正满足人心。人的追求生于心，融于心，但最终的归向都指向了天。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意思是天的自然运动刚强进健，相应的君子处事也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天道运行，刚劲雄健，君子应自觉奋发向上，永不松懈。庄子赞美天地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悦。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